在上升的趋势，每一天呢大概有20多个这样的病例一直在上升。对，因为它的人口不多，所以这个比例还是不太乐观。国家最近呢也是加强了一些防范，现在就是从礼拜五明天开始，出行的话必须要戴口罩，否则的话罚款。但是呢，因为黎巴嫩是个小国家，经济方面本身之前给大家有一些介绍，因为政府的原因，很多经济已经不景气，负债，加上这一次的疫情呢也是更加的严重，所以政府很矛盾，又不能够完全开放，但是也不能够完全的就是居家隔离，所以现在也是进入到一个半开放的状态，所以越是这样的话越是麻烦。但是感恩的就是现在的难民营，就是叙利亚的难民这一方面，感染病例的现在还不是很多。之前跟大家有分享过，难民营已经出现过病例，但是及时的被国家就是实行隔离，所以现在呢有效的被控制住了。所以在难民营里面没有大规模的传播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恩的，因为从这个事情我觉得也看见神的恩典，因为本身这个国家它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包括医疗措施、医疗物资，那所以呢难民的这一块他们更是没有这些条件，所以我觉得神对他们真的是很怜悯。虽然这些难民呢150万的难民他们没有全部的信耶稣，但是呢我觉得神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是让他们继续生活在这里，现在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呢神这样的意外的平安保守他们，我觉得这是很看到神奇妙的手的一个眷顾。所以呢这也是让我们也看见这个负担，虽然因为疫情我们居家隔离，但是呢我们的同工就是我们服侍这一些难民的人，我们在定期的电话关怀，电话上面和网络上面有一些门徒方面的跟进培训，这个方面没有停止。还有个别的家庭呢特别有一些特别的困难的，我们虽然在疫情当中，但是我们也会拜访他们。对，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平安，然后我们自己也做好一些防范措施，也确实看见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给他说呢是一个方面，也为他们祷告，但是呢我们也确实需要就是陪伴他们，所以这个陪伴呢属灵上面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信仰方面的关心啊关怀，那么在生活上面他们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没有工作出不去，有时候能出去但是没有工作，为了防止感染有些基本上在家里，所以很多的挑战。我们呢能帮的也有限，我们就从我们一直在服侍的这一群当中，然后呢开始计划就是有15包的帮助，因为之前呢早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但是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已经断掉了，因为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继续的持续的帮助。那这一段时间呢因为这个疫情他们的生活上确实是很不容易，我们很多次听到我们这些服侍的家庭房租很难继续的续交，那生活上就是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很不容易，买这个当地的大饼可能就是要赊账，有一些就是当地人有些排斥他们，所以很艰难的在维持一个基本的生存。所以我们呢就是开始从这个月跟我们就是一些黄老师啊还有一些关心的一直为这边祷告，那神就给我们预备了有2个月的经费，我们就是专门作为这个15包，特别在这个时候来去买不同的15包，就是主要是一些食物，比如说油米面，就是基本的这一些生活的物资。对，我们呢从5月这个月包括到6月，我们这几天呢一直也是在买这些东西，然后分开包装，然后再逐家的给这一些家庭送过去，所以这些家庭呢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难民中心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家庭，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是拜访这些家庭关心他们，另外就是关心这些孩子。对，现在呢我们有2个月到6月份，那因为这个疫情呢现在在这边还处于这一种发展，经济上面呢一直不景气，他们的生活上 还是不容易，所以我也请大家继续的祷告。我们也希望从六月份过去，七月如果能够再有至少有三个月这一个阶段，我们希望能够神在预备，在筹集到一些经费，然后呢来预备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物资上面的一个跟进。那我们相信呢，就是在这一个特别的疫情期间呢，就是我们除了属灵上面福音性的方面的一个牧养关怀，那在生活上就是对他们的家庭的一个陪伴，对他们的一个爱的一个行动，那么也看见教会，看到基督徒，看到他们所信仰的这个神，就是不是那么空洞的，好像人的爱心是就是比较很抽象的。我们也希望就是借着有力的一个行动，可以让他们更能够感到上帝的爱，看到呢我们是真的爱他们。对，这个也是请大家继续祷告。那么在我们服侍的家庭里面呢，有几个家庭我想也特别分享，也请大家为他们祷告。有一个家庭呢，他的名字叫 Mustafa， 对，他呢有一个孙子，这个孙子呢就是得了一个病，就是属于小儿麻痹这一种类型的，都几岁了，但是呢不会走，不会走路，也不会自己吃饭，就是一直就是属于抱着躺着那种。那么他呢就是也不会说话，就是感觉好像就是这样的维持的一个生命。但是感谢主，他一直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祷告，就是有主的帮助，所以现在呢就是还是主要靠他们家人的照顾。所以这个家庭呢多次也是跟我们分享他的需要，我们也就是单独的会给他们有一些特别的帮助。因为这个孩子他吃不了饭，他就是要买那种像那个米粉，就是靠这个吃这个米粉，然后弄成水，然后糊糊这一种，然后靠这个来维持他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要。对，所以对于这个家庭呢，他已经是我们归主的 IMDB， 就是穆斯林背景归主的基督徒，他是库尔德族的，所以跟我们呢已经有大概有四年时间，所以在信仰上面、信息上面都是之前疫情期间之前都是稳定的参加教会，我们也在他家小组，也不断的在鼓励他们信心，鼓励他们依靠神。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磨练，但是感谢主，他们一直在信靠主，一直在凭着信心这样走。所以对这个家庭的生活上面就是需要特别的关注。所以之前我们给他买了一些就是这个米粉，但他还就是真的是求主帮助他，求主医治这个孩子，也求主继续的兼顾他们的信心。那另外呢还有几个家庭也都是我们的门徒家庭，他们都是呢穆斯林背景库尔德族的，然后呢因为在这里接受了主，然后接受稳定的成长和牧养，就是然后他们有个别的也是在帮助别人，在探访别的他同族的人。对，所以也为了这些人呢，求主来保守他们的信心。因为这一次的疫情，包括整个在黎巴嫩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对他们一个外来的叙利亚难民的身份，真的是雪上加霜，很大的压力。有一些人之前有很多次想，要不就回到叙利亚回去，但是呢，回去更不容易。年轻的话就要被抓去当兵，强制性的要充军。然后呢可能就是生活上工作上也是有很大的艰难，所以也回不去，所以在这里呢又被排斥。那很感恩就是他们呢能够认识主，然后呢进到教会，我们呢在属灵上陪伴他们，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有人分享这个孩子的名字呢，他也是叫 Mustafa， 他爷爷叫 Mustafa， 这个小孩呢名字也叫 Mustafa，你可以用英文拼一下也可以，或者等一下我在这个信息里面拼一下也可以。Mustafa， 对，他也就可能三四岁这样子，一直属于这一种麻痹，就是小儿麻痹状态，完全是要靠着抱着躺着这样的，生活是完全不能自理的这样子。好的，对，请特别为这一群归主的门徒来祷告，求主在这个时候特别兼顾他们，虽然生活上经济上确实很大的压力，在信仰上的成长上，那希望他们能够呢透过这样的苦难，透过这样的一个逆境，希望能够兼顾他们的信心。对，我们也希望和他们一起来走这一段路。另外呢也请为我们祷告，就是为了帮助他们，除了物质上面，我们也希望 给有一些家庭，特别是从这一些归主的门徒家庭里面，有一些呢帮助他们手工。我们之前有做这个十字绣，十字绣的手工，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赚钱，也没有赚到钱，就是我们之前从国内买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呢免费给他们做，他们做成成品之后，我们呢给他这个手工费。对，我们做了一些，现在我们在我们这里，所以也求主能够让他能够卖出去，这样的话自己也能够回流一点，然后可以继续的持续这个施工。然后我们这样做呢，主要是希望给这些家庭提供一点工作的机会，就是让他们呢，就是透过他们自己体现他们的劳动价值，然后呢也能够有一些收入。对，所以我们有这个完全是物资帮助的这一块，有另外一个就是给他们一点点的工作啊，能够帮他们一下。对，还有一块呢，我想也请大家来分享，因为我们之前一直的分享的是叙利亚的难民情况。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因为在黎巴嫩这个国家呢，就是里面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不容易。那现在跟我们在一起同工的也黎巴嫩人，那也黎巴嫩的教会，其实当地的教会呢，基督徒呢，生活的，有人说他们当地人说，甚至比这个叙利亚的难民这个时候更艰难。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前几天呢，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在贝鲁特首都，然后呢，有一个菲律宾的菲佣。他在这边打工，在一个当地人家里做保姆，然后呢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他之前可能合同上给的是美金，但是呢后来当地人呢就给他是按照当地钱，黎巴嫩钱，但是那个就是他会折损很多，所以这个菲佣就自杀了。之前也听过很多难民营的难民有自杀的，包括黎巴嫩本地人也有自杀的，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压力。对，所以现在政府很大的压力，就是不公开的话，就是不开放的话，可能这个疫情，就是这个经济方面带来的压力比这个疫情还要严重。疫情生病了可能不一定死，但是呢这个经济方面如果一直这种下去，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混乱。所以也请为我们黎巴嫩教会和基督徒们包括一些贫困的当地人来祷告。之前当地的教会也组织过帮助当地人，但是我们呢因为经济这一块没有这个能力帮助到这一方面，我们首先先顾及到叙利亚的这个难民。对，但是呢我们也祷告，真的如果求主预备，如果有这样的资源，我们既然神把我们带领到这里，那在这个属灵的地图上面也让我们能够呢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得地为业，就是在这里成为主的光和盐。对，代表我们华人教会也好，代表中国教会也好，代表神的使者也好，也能够祝福到当地的教会，祝福到当地人，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彰显神的一个荣耀。所以这一块呢也请大家特别为我们祷告。对，好，谢谢黄老师，谢谢大家。
好，谢谢菲利普的分享。我们祷告一样，有祷告之前有没有要问问题的，了解当地的情况，请。那菲利普，你可不可以稍微再解释一下，那个难民如果要帮助他们，那个食物包是一个礼拜吗？还是一个月？那一次大概多少钱？
因为我们的经费有限，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按月。对，一个月一个家庭一个食物包，一个食物包呢也就差不多50美金左右。对，因为家庭我们现在所帮助的家庭呢有50个，就是我们中心难民中心的孩子的家庭，还有我们定期探访的家庭，就是门徒家庭，包括在一起50个家庭。所以我们呢就是每一个家庭一个月给他们一份这样的食物包，里面就是米油啊，然后鸡蛋啊，或者是鸡肉啊，土豆，就是基本的这个东西食物。
嗯，好，谢谢。
那如果要是帮他们的话，是大家要奉献的话，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呢？
对，因为这边呢，可能就是需要黄老师这边来协调帮助。我们一般就是财会这边，黄老师这边会中间。会帮忙资金方面有一些周转这样的。
Okay.
是的，我们已经做了第一期了，我们上次寄了8到9个国家，包括 黎巴嫩、约旦、尼泊尔、老挝、柬埔寨、伊朗，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那我们打算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一号星期一啊，我们要送第二期的这样。所以如果弟兄姐妹要参与的话，那可以让我知道。我们对听到这样的一个的故事，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啊，那个菲利普呢，你也分享一下你家里的代祷嘛？小 baby 那么小，都还好吗？
对对对，谢谢大家关心。我们家里面老二，我们家女儿刚出生，现在满两个月。对，感谢主，在这个疫情期间，神给我们特别的礼物，也给我们特别的保守。虽然这个过程不容易，很艰难，去医院啊，处理各种事情，但是感谢主，一切都很顺利。我们需要祷告的就是，让孩子健康的成长，也是目前来说都很好，都很好，感谢主。也祝福让我的妻子，因为她是剖腹产，当时生孩子之前是因为血压，就是这个妊娠高血压，所以没有办法顺产。所以她当时这个因为剖腹产要打针，打一个那个，所以她有时候过累的话会疼。所以这个后期的产后的恢复也请大家代祷。另外呢，就是我们家庭呢，因为就是我们团队工作方面的一个调整和调动，对，我们可能下半年会有变化，可能会去到一个新的国家，新的工厂，初步的预定目标是埃及，就是另外一个属于对非洲或者是中东这个国家埃及。那现在呢，我们就在做各样的准备，家里面的家具啊，什么东西啊，包括车呀、什么，我们全部的东西都在处理，低价处理。虽然现在这个机场还没有通，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怕到时候跟钱很多东西要处理卖不了，去那边又要安家也很麻烦，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处理一些家里面的东西。对，所以现在这个疫情是不容易，卖东西也很难，所以就是降价再降价啊，希望能够处理一些，能够回收一点，以后去埃及安顿，起码可以减少一些压力。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求主来帮助，希望能够顺利。
那上次有说baby 的护照那都解决了吗？
对，现在呢，很感恩，就是他先办这个出生证明，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然后就是这边的出生证明不在医院办，他是在当地的一个像人口统计部这个部门来去办。以前我托了当地人办，但是他办不下来啊、很麻烦。后来感谢主，我单独亲自去办了一下，已经递交了申请，然后正常程序在走，应该是差不多一周，或者说再过一两周。如果没有问题顺利就可以下来，之后我再会帮他办这个护照。对，等孩子差不多三个月之后去我们中国黎巴嫩驻中国大使馆，然后办这个护照，预备如果机场通的话可能就会往埃及去。对，所以这个还是求主要继续帮助，希望没有什么问题，程序上已经是正常。
好，那就持续为你们祷告了。以后我们又可以去埃及了啊，再次啊，安卡，去的地方越来越多。谢谢你给我们这些机会。好，还现在有你们有什么要问的
？Yeah，Philip， 你在
请说。
黎巴嫩多久？
我在黎巴嫩三年，之前在约旦一年，所以在中东国家四年。
那你要学这个阿拉伯文吗？
对对，这边主要就是阿拉伯语，我们平时就是说阿拉伯语，包括同工都是阿拉伯人。
啊，很好。
不过还在
年轻吧，这还年轻吧。
你看他剪你的头发的style 就知道他是年轻人。我跟我太太说我要理那样的，我一直找不到可以帮我理这样。
那你要去埃及也是要在埃及当地也要做传福音的事工吗？
他们这两个国家的国情有点不一样，我想有一点点的一个介绍。黎巴嫩呢，它是属于在中东国家穆斯林国家唯一的一个比较西化，它以前被法国统治，它是一个唯一的以基督教，有点基督教为国教的一个穆斯林国家，所以它里面呢就是穆斯林和基督徒基本上是对半。当然这个基督教呢就是指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啊、东正教，所以是各种的宗派混合在一起。对，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包括穆斯林。那这边呢就是基督徒合法的，包括像穆斯林就是传福音，这个也是可以是合法的公开的。 叙利亚的背景，他们在这边来教会接受主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埃及呢不一样，埃及那边呢就是他和叙利亚，他和沙特，还有这个阿富汗等等，他们有点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信仰的环境上，然后比较严厉，比较封闭，对，它是一个穆斯林以穆斯林为主的一个国家。那也有基督徒很少，10%左右，也就是指那一些天主教徒啊，就是福音派的东正教的很少。对，所以呢，我们如果去埃及的话，环境上面没有这里开放。然后呢，我们在那边的话拿签证的话，因为这边我们是拿这个教会名下的 NGO 的签证，但如果我们去埃及的话，我们就可能没有办法拿这个签证。但是那边呢，可以拿孩子的上学的陪读签，那个可以每一年续下去。对，所以在那个过渡期，我们可以拿这个陪读签。之后如果神在商业上开路，因为以后要考虑到自养经济方面，那求神开路了，那就可以再转别的签证。埃及那边的传福音挑战是比较大的，那边穆斯林化比较重，当地人呢就是所以传福音的工作可能没有像这边那么开放，对，那么公开。但是呢就是和阿拉伯人呢就是穆斯林长期接触，可能共通点就是需要长期建立信任的关系，然后呢有这个信任的关系，然后在信仰上面开始慢慢的去分享。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第一个不好信，第二个他们如果很短的时间信，那么这个信仰也是很容易让人质疑的，因为他很多原有的信仰有影响，所以这个也是需要长期时间陪伴各方面的一个他等等很多的工作要做。对，
那为什么从这个黎巴嫩跑到这个埃及去？
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就是团队有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规划。因为呢我们从这个2014年，我虽然来了3年，但是呢之前才会我们团队另外派了一个家庭2014年过来，就开始做这个难民工作，做当地的这个福音工作。那当时呢确实是因为难民他从这个内战过来，当时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过来。到现在呢这是一个阶段了，那么当地的教会呢慢慢的也能够有这一种责任感，开始承接起这边的一个服事。所以呢我们呢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我们需要去到另外一个更需要的地方，所以这边的事工呢让当地教会他们需要同工在协助性的继续的来去发展。但是我们长期驻扎的工人我们就调到另外一个需要的地方。对，所以我们调了2个国家，其中就是一个就是黎巴嫩，这也是一个从一个福音的需要上，然后一个事工的阶段性战略上你考虑的。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你在哪边是做什么呢？主要全时间跟他们做什么？年轻人工作还是？
我们这边的时间对和当地人、黎巴嫩人，还有我们埃及的同工，就是派过来的同工，我们一起配搭做当地人呢，就是有这个学生，就是难民的学校。就是叙利亚的孩子大概是从这个7岁或者6岁差不多到这个14岁这个之间然后呢我们有阿拉伯的同工各种的科目给他们上课，周一到周五全时间的上课。然后另外就是难民的家庭的拜访，对，还有就是门徒方面的培训，主要是做这一些工作。
好，那我想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要开始来祷告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刚刚那个菲利普啊所提到的所分享的还有他的代祷的事项真的是求神施恩怜悯。我希望疫情赶快过去呢，我们有机会能够再一次的去黎巴嫩或者去叙利亚甚至以后3国一律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行程能够 cover 埃及能够再一次让我们能够走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这些都是有很多神的作为在里面。他刚刚有提到一些所公益真的也是求神帮助他们，也能够兴起更多人能够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能够如何来自己钓鱼而不是一直把鱼送去给他们这就需要有一些有创意的手工艺的专家 能够来参与，能够来帮忙啊。所以我想我们就一样有感动，就带领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祷告，能够集中火力，就是单单为他代祷的事项，为了那边的需要，为了食物包，为了那边的疫情，为了他们的全家不论是正在整理预备整装要往埃及，然后这里做的事工，这里的教会，这里的基督徒的需要我们都求神施恩怜悯，那有感动就可以带领大家来祷告咯，谢谢。